大家好，
我是默默，
我是米生，欢迎收听第一集的
莫名其妙。
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欧若拉。
欸，是张韶涵吗？
这样听众就知道我们的年纪了。
心中永远28就好了啦。
啊，那我可以永远18就好吗？
可以不要这样。
啊，我主要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有追过极光嘛，所以想说这集就来聊聊我们当初追极光的契机好了。那默默，你当初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去追极光的啊？
在追极光之前，我一直觉得极光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神秘的那种力量。
力量
然后刚好在2018的时候我去了欧洲游学，所以我就刚好把这件事情放在我那一年要完成的 bucket list 里面。然后那个时候也很算是有缘嘛，那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念书的表妹就邀请我参加她的冰岛自助旅行。然后我就这么阴错阳差的开始追极光这件事。加上北欧一直给我有一种很简约的设计感。
对，
然后他们的历史文化又很特别。对，所以我就后来也就接着北欧的旅行，下一个是去芬兰，因为我很想看一下那个圣诞老公公。
圣诞老公公，
对对对，
有看到吗？
有
真的假的？
对，那个下一集再分享。
好好好好。
那你呢？
我是因为小时候从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极光的时候，就觉得那是一个是没有到力量啊，奇怪的力量，对，但是觉得很神秘，然后也觉得很梦幻，然后不过因为电视上看到的极光都是在那种很遥远的国家，然后感觉就是很冷的国家，
非常，
所以那时候非常冷
的，对，
所以那时候虽然说我种下心中一个小小的梦想，不过我自己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说会特别安排一趟旅行飞那么远，花那么多钱，就是去看极光，
没错，
对。不过后来因为到了加拿大游学，我就发现哦，原来加拿大境内的白马镇啊、黄刀镇啊，都是在极光的环带圈里面。
哦，
对，所以那时候第一次觉得说，哦，原来我好像离梦想也蛮近的，
对，
有机会可以冲一波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整理一些资料。
所以你最后追极光的地点就是在加拿大？
对，我后来就选了加拿大里面的黄刀镇，除了当时因为从国内机票飞过去是比较便宜之外。那时候黄刀镇也算是有蛮清楚的极光好发时间，就是相对白马镇来说，所以总是觉得比较有希望可以看到极光，然后以及当时在找资料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就是看到说，就是当时在我那个游学的城市里面，我就找到一个专门带黄刀极光团的大哥，然后因为他是一个住在加拿大的台湾人，对，所以同样是台湾人这一点，我觉得一开始就有了很基础的沟通的优势啊，而且
亲切感，
对，亲切感，然后加上我后来加入这个团之后，发现大哥真的很用心很负责，所以我觉得当时那一趟旅程真的是蛮值回票价。对，不过因为你刚刚提到你是跟妹妹还是亲戚搭车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，
所以你选的方式倒是跟我很不一样。
我几乎都是在北欧看到的，我总共是在两个国家看见，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冰岛，然后冰岛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，就是它是整个国家都在极光带里面，所以如果在好发期的时候，基本上每一个地点都有机会可以看到。我去那边的时候是大概12月左右，天气差不多在0度上下，所以对我来说还没有到非常冷到无法忍受。对，我们的开车自助旅行的方式是先往东边东边，然后再往北走，这样子绕一圈下来。对，我们也有去我们有去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，叫做冰川健行，是那边最大的一个冰川，叫瓦特纳冰川，
是在冰川上行走，
对，直接在冰川上面走，对，那非常的特别的体验。对，晚上我们还特别挑了那种旁边没有光害的 cottage，因为我们全部的人都在想说是不是可以走出房子然后往天空看，就看到就觉得，哦，天哪，那个奢侈感我应该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对，所以我们好多天都是半夜 那个指数 app 的指数一响，全部好几个人就冲出去围在路边，嗯，对，然后看着天空发呆这样。
所以有看到吗？每天晚上？
对，六天下来都没有看见，
搞什么东西？
对，超惨念。然后后来接着朋友就离开了嘛，就回去他们原本的国家，结果我就自己一个人留在市区的地方，然后我就直接。那一天就看见
對，所以你朋友六天陪你都没看到。
对，而且我还连续两天看到，而且就只在市区、嗯，市区的海边。
所以你的朋友有觉得想跟你断绝关系之类吗？
应该觉得就是到底是谁带赛这？对，然后第二个国家我就直接接着去了芬兰。那个时候刚好是我自己的生日、嗯，我想要送我自己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礼物。所以我就直接到了芬兰，我就往最北边的一个极光小镇叫伊纳里，那边是号称就是走出房子外面街，在街道上你可能往上看你就看得到极光了。哇！嗯，而且我还是那种下重本，我还订了两天的饭店，饭店里面是有桑拿房，想说那个生日应该是爽爽的。
真的，
对，一样的，
又没看到，
两天就是云啊跟下雪，所以什么都没有。
是花钱去看云的是吗？
花钱去那边看两三个小时的日光，
好惨。
对，然后后来我就往南边走了，往南走到极光带的算是最外圈的是罗瓦涅米，我在那边待了五天。嗯，对，然后也是等到最后的两天天气才稍微放晴到稍微有机会看得到。哦，对，所以我就真的想说再不去再看不到的话就会饿完，我就赶快冲去那种旅行团参加那种一日的 tour。 嗯，对，就非常幸运，刚好就在那最后的一天有看见极光，这样
还不错哎、欸。所以是芬兰的时候也有看到，对不对？
对对 对。
所以圣诞老公真的觉得你太惨了。
嗯，他应该觉得想说，再不让我看到，我应该会气死吧？对。
所以当时去的时候，你是用一般的手机拍吗？
哦，没有，我当时的话是在那边用类单拍出来的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基本上类单就拍出来。
嗯，那你觉得有去看极光有什么地方可能需要注意的东西？
我觉得重点就是规划好要去的季节，因为比如说像冰岛来讲，它的天气状况可能没有那么的稳定。嗯，就你可能去的时间，它刚刚好是暴风雪，甚至是都是很厚的云层，那你就会觉得很可惜。对，所以冰岛的话基本上要抓一下，比如说它大概是九月到四月，那在十二月一月的时候看到了几率比较高，但是相对的黑夜的时间蛮长的，所以你可能觉得白天活动的时间一下下就结束。嗯，对，那芬兰的话大概是九月到三月。对，
了解。嗯，所以季节要调好。
对，
然后我像我当时也是，但我当时因为我已经人在加拿大了嘛，嗯，对，我也是有特别排了假飞过去。嗯，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没有特别安排好那个极光的旺季的话，其实你真的很容易扑空。
对啊，
对，
扑空真的很难过哎。
对，因为你真的就是钱都花了，假、
啊、
也请了。
对，
那我觉得对我来讲，我那时候在加拿大的印象是，我觉得季节这方面还可以挑喜不喜欢的景色。嗯，因为我当时在黄刀是一到三月份也有极光、嗯，但它是极光跟雪景。然后八到十月左右的话，因为那时候差不多还没有开始下雪，嗯嗯，所以那时候大概是极光加湖景。
湖景，
对，其实当时拍起来的风，就是它的风格都还蛮，都是很漂亮的。嗯嗯嗯，对，那就看你说你喜欢什么样的情况去拜访。嗯，对。那我当时是因为太冷，我很怕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，所以我就选择秋天去。嗯，那最冷差不多有负二到八度，嗯，不过那时候好处是因为我用自己的保暖衣物就够了，哦，我就不用另外再花一笔钱去租借当地的御寒装备。嗯嗯
嗯。那除了天气，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要善用现在的 app。因为网络上其实很多人都会分享，像我当时是在用 My Aurora Forecast 这个 app， 然后再搭配着他们官方会公布一些天气预报跟看极光的指数。嗯，它这个 app 可以侦测你在哪一个地方， 然后跟现在的云层跟它预估的指数大概会多少，
很清楚耶、欸
欸、算是蛮清楚的。然后你稍微比对一下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某个指数高达多少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往外冲。
所以准确度是高的吗？
准确度算高的，你甚至还可以在 APP 上面看到云层跟极光在哪几个地方。
好厉害啊！
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在冰岛的海边追到的，只不过那个时间是有点晚了，大概半夜十二点之后、
嗯。你一个人啊？
对，一个人在海边其实蛮可怕的。
对啊。
所以我那时候远远有看见旁边有情侣，我就默默的跟着他们，因为那个落单的感觉真的是挺可怕的。
是正常情侣吗？
欸、应该是吧，虽然是黑影啦，但是
那里一个灯泡过去不就很亮吗？
不敢走太近，怕人家觉得我是怪咖。
他们才怕你跟踪他们吧？讲他们不要害怕。
对啊，然后重点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，千万不要只带手机就想要拍到极光，因为在天气太冷的状态下，电池是非常容易没电，甚至是会整个
断电。
对，整个断电的。所以如果没有专业，就是你不用真的带要大炮型的话，至少要带一台可以长时间曝光的。不然真的你看到你会很想拍下来，结果你又没办法拍下来，你就会觉得超级遗憾的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拍到极光跟人，我们拍到是人跟极光可以同时入镜。嗯，我们那时候觉得天哪，这个照片简直是无价。
别说，我当初就是遇到你刚刚说的那种情况。
真假的？
等一下跟你讲。因为其实我们在肉眼看到极光的时候，都是不是像我们那时候每个人都以为网络照片就是那么的明显。
对。
那大部分时候其实是就是像云雾一样的淡淡的绿
光。所以我们那时候一直觉得是不是视觉障碍？
对，很像。
对，怀疑自己。
所以其实你当时看到很多时候可能 maybe 它就是这么的淡，
对。
但是除非你如果是大爆发的情况，你可能真的不需要用长曝的镜头，就可以看到像照片那么明显。
对
对。然后像你刚刚提到，就是没有办法拍到，看到不能拍到的时候，我就有遇到，因为我当时我其实也有带一部类单眼过去，但是就是在出发的前几天，在开机的时候发现它根本开不了机。
为何
就挂了？挂的不知所以，
好崩溃、哦，
超崩溃！因为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，我所有的准备就是败在这一块，但是根本来不及再去准备新的相机，对，所以我当时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用我的手机拍好了，这样子。真的就像你讲的，它是
拍不
出来的。
对。
然后它又因为很冷，就是一直给我关机。所以当时我最后真的是觉得，啊、好吧，算了算了，全场大概就只有我是用肉眼欣赏这个美景这样子。对。不过还好一点是我当时是跟团去，所以那时候带团大哥看到全场只有我没在拍照。但真的觉得我很蠢吧？
应该想说你怎么了？你
对他还有交代说要带，我就我没有带，所以后来他就有分享一些当时的一些照片给我，所以我算是还有一点点纪念到啦。对
对，所以我觉得就算带了，但你还是要大概研究一下怎么使用啦。
对，
因为那个时候同团有一个女生，她带了一台类单眼，但其实她根本不太会。调整、对，所以他基本上是连怎么去拍、怎么去调整曝光，他都不太知道。那如果又加上你的语言是有一点点困难的，
是
因为基本上参加他们这种当地的一日 tour， 导游就只会讲当地的语言，甚至是只有英文。对，那如果他讲的东西你又听不懂，那就真的错失这个你可以把它拍下来的这个契机。
尤其是像极光都是稍纵即逝，
对，
你还在那边慢慢调，你很根本来不及拍。
对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是直接有一个跟我还不错的同团女生，我是直接把她拿过来调，我就趴在雪地上，就直接帮她调到啊，跟导游讨论，他就说那这个应该要怎么调比较好。对，然后讨论到最后才拍出还蛮不错的照片。
哦，你还趴在雪地上啊？
一定要的、啊。
所以听你这样分享，我觉得我还蛮大户规格的。
对，可怜人家跟大户规格。
因为我是住在有暖气的地方，没有， 因为我们当时其实完全没有下载任何的 app。
嗯，
我那时候很像去参加就是5天4夜冬令营，就是住在饭店里啊，然后有专车包送啊这样子。然后当时因为我们的极光团呢，大概的模式就是你会跟不同的人去嘛，对，然后他们会把你放在同一个房间里面，
对，
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做国民外交的地方。
对，
那白天的行程其实除了当地的一些小小的 tour 之外，你大概就是买食材啊，然后主要是为了晚上的行程。
对，
然后到了晚，我们那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，就是时间差不多。团长就会call大家，就是集合之后开着箱型车出发。对，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那时候第一天，因为大家都满心期待，就是可以马上看到极光。
嗯，
不过当天其实就像你刚刚前面讲到一样，我都只有看到微微的薄雾。
嗯，
甚至还会以为说它可能只是光害照射云层。真的是看不太清楚。
对
对，不过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，那天虽然说我没有看到极光，可是我看到了非常非常漂亮的那样嘛银河。对，就像我们照片上看到一样，它很像天空的裂缝一样，然后流星就是在旁边一直啪啪啪闪过。
天
啊，看不用钱，
那你就许愿也许不用钱的啦。
来不及啊，然后就过去这样。就所以当天晚上我倒是没有看到什么奇光，可是我看到了满天银河，然后还有流星，
这样所以也算是有收获。
对，印象到现在还很深。
不过讲到你说很像视觉暂留这件事情，
嗯，
我在冰岛那时候看见的时候，我也是几度一直怀疑，说我到底看到的是不是？
对，
对我后来也是真的是用曝光去抓到了一些些影像了之后，才发现说原来眼前的那个视觉暂留就是极光，
所以原来用肉眼看真的是很不一样。
我对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就是，欸，到底是还是不是，会一直不停的去想说那个到底对是不是，就一直在问自己这件事。
对，可是我觉得也不要因为说哦，那这样子好像很不值得，就是现场去看，我觉得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。
其实还是不太一样，
你在那么宽广的地方就看到这样的自然现象，你其实还是很感动。
嗯，然后我在芬兰是那个绿色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对，你不会去怀疑自己，你那个时候就知道说哦，原来那个绿的它就是了。对对对，
像你刚刚那样讲，就让我想到我后来有一晚就是有看到大爆发，因为我虽然说去了很多天，可是也不是每一个晚上都看到嘛。然后那一晚大爆发的情况，你真的是吓死，因为你会当你看到那种就是很明显，然后还在你眼前这样晃动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一整晚就是吓得嘴都合不上。
好幸福，哦，
对，就是感觉很棒。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时候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，我们前面其实因为有扑空，所以大家当时心态上已经有一点半随缘的感觉，有点遗憾这样子。所以而且我们每次都要大半夜起来追嘛，所以大家其实有时候睡眠也不是很充足。我只记得那时候大家都有点萎靡，但是后来那一晚就是可能就是团长刚刚通知，他就说哎，今晚有机会大爆发，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是3-4点的时候，大家爬起来冲。然后那天的环境大我就很像很深，它是在一大片的尖树林，起初也是什么都没有，但它就是瞬间凝结起来，然后就变成像裙摆一样的一整片，就在你头顶正上方。
哇，
大家真的很想躺在地上看，因为头抬得很酸
了。很幸福欸。
对，然后而且它就是从本来你以为它是一幅画，但它瞬间变成 3D 立体这样，它就晃动，然后一边晃动的时候，它颜色也开始从绿色往上就有紫色、粉色的渐层上去，超级漂亮。
羡慕加嫉妒，
那个真的是超级漂亮，
超级嫉妒，因为我只有看见绿色，我没有看见其他颜色。
才念大户啊。
那聊了那么多，你有什么重点想要总结吗？
我觉得像刚刚分享那么多，其实真的很建议大家，如果有机会安排这一辈子，真的是可以去一趟看看。那网络上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极光团都可以参加了。
对
对，那关于地点的远近啊，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季节啊，或者是你要自助或跟团等等，我觉得你除了自己的喜好之外，当然预算也可以是一个考量，包括我刚刚提到的 够不够冷，它可能还会有一个预算，就是在你的御寒装备上。
对，没错。
那像有些地方，台湾其实已经有直飞的航班了。嗯，那如果像你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话，你可以像默默一样，就是安排自助型。
对，可怜人家型跟大户型，看你要选哪一个。
像比较大户型，就是说。但是像自助型，我真的就觉得你要特别注意安全跟你的财务。
没有错，因为其实安全问题真的是女生在外旅游必须要注意的。
没错，
我的确也是在青旅，里面有遇见很多蛮特别奇怪的人，对，都有，对，所以自己真的要非常的小心。
对，尤其是我们刚刚都提到，看极光是在晚上，然后人烟稀少的地方。
对，
对。那如果你说哦，你有这样担心的话，你可以像我一样去参加，就直接参加评价不错的极光团。嗯、那他们丰富的经验，基本上都蛮有机会可以让你至少可以看到。
对，
对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当下还是要看当天的气候，还有就是女生愿不愿意赏脸啦。
对啊，我觉得一个人自助旅行最重要的啊，是可以找到自己，因为你会开始发现出原来你可以独立去完成很多很多的事，不管是从刚开始的规划到去那边你要面对的所有的交通住宿，你还要认识更多来自不同的旅伴。
对，
对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收获，而且另外一个是可以学到了面对孤独。对，我觉得跟建立安全感这些 是非常大，因为你基本上长时间都是一个人。
对啊，
你不可能有 always 都有人可以陪你聊天，甚至是一起出去玩，
所以这是很多人没有办法跨越一个人旅行的感觉，因为很寂寞的感觉会有的。
会的确是刚开始会寂寞，可是久了好像就挺自然的，
找到那个自在感，
而且那种也会越来越爱上那种自己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感
觉，就孤僻啊，没有。
对啊，如果想要听更多这方面的那种心路历程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开一集心灵类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
下一集是直接开心灵分享，是吗？我们不是还有很多陈年往事要回味的吗？
说不定听众会想要听啊。如果大家还有兴趣想要听我们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，也可以欢迎关注我们，或者是到我们的 IG 粉丝专页留言给我们哦。
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先聊到这里啦，那就下集见咯，
拜拜。